上回讲到，校长邓布利多正在告诉哈利一个天大的秘密。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比起校长与学生之间应有的关系要亲密的多，他就会抓住这个可乘之机，利用你来暗中监视我。我担心他会利用你，担心他会设法控制你，哈利。我认为我这样想是对的，伏地魔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用你。就在我们仅有的几次见面中，我想我看到了他的影子在你的眼前后面晃动。哈利记起这段时间以来，每当他与邓布利多的目光接触时，总是感到自己身体里有条潜伏的蛇苏醒过来，准备发动攻击。就像今晚伏地魔所证明的那样，他控制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我，而是为了毁灭你。就在刚才他暂时控制你的时候，他希望我会为了干掉他而牺牲你。他深深的叹了口气。哈利无动于衷的听着这些话。如果是在几个月以前，他一定会对这些事情非常感兴趣。可是现在，与失去小天狼星而在心里产生的深深的伤口相比，这些已经毫无意义，无关紧要。小天狼星告诉我，就在你看到威斯莱被袭击的那个晚上，你感觉到伏地魔在你的体内苏醒了。我马上意识到我最担心的事情应验了，伏地魔已经知道他可以利用你。为了提高你对伏地魔侵入大脑的防御能力，我安排了斯内普教授来教你大脑封闭术。他停了一下，哈利丁的一缕阳光慢慢划过邓布利多光滑的桌面，照亮了一个银质墨水瓶和一支鲜红色的羽毛笔。哈利能够觉察到周围的肖像都没有睡觉，正在聚精会神的倾听邓布利多的解释。他还能听到袍子偶尔发出的沙沙声和清嗓子的细小声音。菲尼亚斯·纳杰莱斯还没有回来。斯内普教授发现你几个月以来总是梦见神秘事务司的大门。当然，伏地魔自从重新获得了他的躯体之后，就一心想着能够听到预言的内容，所以当他密切注意那道门的时候，你也会同样注意的，尽管你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接着你看到了被捕前在神秘事务司工作的卢克伍德，看到他正在告诉伏地魔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那就是预言球存放在魔法部里，被重重保护起来了，只有预言涉及到的人才可以把他们从架子上取下来，而不会受到痛苦的折磨。正是因为这样，要么是伏地魔冒着最终暴露的危险自己到魔法部去，要么就是由你来为他做这件事，所以掌握大脑封闭术成了你的当务之急。但是我没有掌握，哈利嘟哝道，他的声音很大，想这种办法缓解内心沉重的罪恶感，坦白的说出来一定可以减轻一些堆积在心头的可怕压力。我没有练习，我没有放在心上，我是能够不让自己总做这个梦的，和你一直提醒我。如果我做到了，他就无法告诉我该去哪儿，还有小天狼星也就不会，小天狼星也就不会。哈利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迸发了，他需要证明自己，他需要解释。我设法去调查他是否真的抓住了小天狼星。我去了我们利奇的办公室，我在炉火里问克利奇，他说小天狼星不在，说他已经走了。克利奇在说谎，邓布利多平静地说，你不是他的主人，他欺骗你不用惩罚自己，克利奇故意要你去魔法部。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哦，是的。可理解这几个月来一直是一仆二主。怎么会呢？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格里莫广场。就在圣诞节前夕，可理解抓住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小天狼星对他大喊滚出去的时候，他逮住了这句话，把它曲解为是离开那座房子的命令。他去了布莱克的堂姐纳西莎那里，她是贝拉特里克斯的妹妹，也就是罗修斯·马尔福的妻子。纳西莎是唯一能让他有些敬意的布莱克家族成员。你是怎么知道的？哈利问道，心里砰砰直跳，感到很不舒服。他记起圣诞节的时候，自己曾为可理解莫名其妙的失踪担心过，记起他后来又突然出现在阁楼里。可理解昨天晚上告诉我的，你知道，在你给了斯内普教授那个含义模糊的提醒之后，他意识到你已经见到小天狼星被关押在神秘事务司里的情景，他就像你一样，想马上与小天狼星取得联系。我要说明一点，凤凰社的成员们拥有比朵罗雷斯·米奇办公室里的炉火还要行之有效的联络方式。斯内普教授发现，小天狼星正安然无恙的待在格里莫广场。然而，斯内普教授发现你和伍米奇没有从近邻里回来，他开始担心你仍在认为小天狼星已经成了伏地魔的俘虏。他立刻通知了几个凤凰社的成员。邓布利多深深的叹了口气，接着说：“当时，阿拉斯的穆迪、尼巴杜拉·汤克斯、金斯莱·沙克尔，还有莱姆斯·卢平都在总部，大家一致同意立刻行动去帮助你，因为我随时都可能按照约定到达总部。所以斯内普教授叫小天狼星留下来，因为需要有人留在总部通知我发生的事情。同时，他还打算到近邻里去找你。但是，小天狼星不愿看到其他人都去找你，而他却留在总部。于是他交代给可理解，让可理解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动身去魔法部后不久，我就到了格里莫广场。是家养小精灵告诉我小天狼星去了哪，当时他都快要笑破肚皮了。他在笑。是的，你知道，可理解不能完全背叛我们，他不是凤凰社的保密人，无法告诉马尔福我们在何处，或者告诉他们已经禁止他泄露的一些凤凰社的机密计划。他被他同类的魔法约束着，也就是他不能够违背主人小天狼星的直接命令。而他告诉纳西莎的那些对于伏地魔非常有用的情报，在小天狼星看来却都是些很不起眼的小事，用不着考虑，不许他说出去。你指的是什么？比如小天狼星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的人就是你，还有你把小天狼星当作自己的父亲和兄长这样的事实。伏地魔当然早就知道小天狼星在凤凰社里，也早就知道你清楚他在什么地方，但是可理解的情报让他意识到小天狼星布莱克是一个你可以舍身搭救的人。哈利的嘴唇又冷又木。所以昨天晚上我问可理解，小天狼星是不是在家的时候，马尔福一定是按照伏地魔的指示要求他，当你一旦梦到小天狼星受折磨被拷问的情景，他必须设法不让小天狼星成为绊脚石，所以你想确定一下小天狼星是不是在家，可理解就会说他不在家。可理解昨天打伤了鹰头马身有一兽巴克比克，而你在火里出现的时候，小天狼星正在楼上照料他。哈利好像缺氧一样，呼吸急切而短促。是可理解告诉你这一切的？他还笑着，他嘶哑的问。他不愿意告诉我， 但是我的摄神取念技艺已颇有成就，别人对我撒谎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我劝他在我去神秘事务司之前说出事情的全部经过。还有，哈利小声说，他冰凉的手攥成拳头放在膝盖上，还有赫敏一直要我们好好对待他。他说得很对，哈利，当我们选择格里木广场12号作为总部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小天狼星一定要尊重和善待克里姐。我也跟他讲过克里姐可能会对我们不利，但我想小天狼星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或者他总是把克里姐看作是跟人类拥有同样敏感情绪的一种生物。难道你是责怪？难道你把小天狼星说成……哈利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准确的表述，但是刚才平息的怒火又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他不能允许等不利多诋毁小天狼星。克里切是个骗子，肮脏的，他罪有应得。克里切是由巫师变出来的，哈利，所以他是让人同情的，他的存在就如同你的朋友多比一样可怜，他不得不服从小天狼星的命令，因为小天狼星是他所侍奉的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真意的对他忠诚。不管可理解犯了什么错，都必须承认小天狼星没有做过任何能够改善他命运的事情。
不要这样说小天狼星！
他又站了起来，火冒三丈，准备冲上去狠狠教训邓布利多一顿。虽然他根本不了解小天狼星，不知道他有多么勇敢，不知道他曾经历了多少苦难。
那斯内普呢？你还没有提到他不是吗？当我告诉他伏地魔抓住了小天狼星的时候，他只是跟平时一样的嘲笑我。
哈利，你知道的，当着多罗雷斯·乌姆利奇的面，斯内普教授别无选择，只能装着对你的话满不在乎。然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尽可能快的把你所说的一切通知了凤凰社成员。你没有从禁林里回来，是他推测出你的去向。当我们利奇教授试图逼你说出小天狼星下落的时候，也是他给了他假的土真迹。哈利根本不理会这些，他在谴责斯内普的过程中心里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似乎这样能够缓解他那可怕的罪恶感，同时他还希望邓布利多能够附和他。斯内普唆使小天狼星留下来待在家里，他把小天狼星当作胆小鬼了。
小天狼星年纪不小了，而且相当精明，他不会让这样的小小纰漏影响到自己。
斯内普没有继续教我大脑封闭术，
哈利气呼呼的大喊，他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这事我知道，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亲自教你是个错误。虽然在那个时候，我确信在我面前没有什么比伏地魔进一步暴露你的思想更危险。
斯内普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我的伤疤在他上完课之后总是疼得更加厉害。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设法让我降低对伏地魔的防御能力，以便使伏地魔更容易侵到我的？
我信任希弗雷斯·斯内普，但是我忘记了老年人的另一个错误，有些伤口太深，不容易愈合。我以为斯内普教授能够克服他对你父亲的感觉，我错了。
那就是了，不是吗？斯内普讨厌我爸爸就可以，而小天狼星讨厌可理解就不行？
小天狼星没有不喜欢可理解，他只是把他看作是个不值得过多留意或更多关心的佣人。可是漠不关心还有视而不见，往往会比直截了当的厌恶造成的伤害大得多。今天晚上我们摧毁的那个喷泉说了一个谎，我们这些巫师长期以来虐待谩骂我们的伙伴，现在我们自食其果。
你是说小天狼星罪有应得是不是？
我没有这样说，你永远不会听到我说这样的话。小天狼星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他通常对家养小精灵是很好的。
他不喜欢可丽姐，因为可丽姐是他所讨厌的那个家庭的一个活的记忆，所以他讨厌他。
哈利粗声粗气地说，梅里等不利多就径自走开了。此刻房间里的光线很明亮，所有肖像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也没有人来看这间办公室。
你让他留下来坐牢似的待在屋子里，而他讨厌这样，所以他昨天晚上想要出来。
我一直在努力保护小天狼星，
可是没有人喜欢被锁起来。去年整个夏天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邓布利多闭上了眼睛，把脸埋在了手指修长的双手里。哈利注视着他，这是一种反常的表现，但无论是出于精疲力竭，还是痛苦难过，亦或是出于其他任何情绪，都没有使哈利的火气缓和下来。相反，邓布利多流露出来的软弱表现更加让他感到愤怒。当哈利想要对他发火冲他怒吼的时候，他没有理由表现得不坚强。邓布利多放下双手，从他那半月形的眼睛里审视着哈利。是时候了，是我应该告诉你早在五年前就应该跟你说的事情了。请坐下，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我只要求你有一点点耐心，然后你可以对我发火，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我说完之后，我不会阻止你。
哈利目不转睛的盯了一会儿邓布利多，接着快速回到邓布利多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等着他开口。邓布利多凝望着窗外洒满阳光的地面，过了一会儿，目光又回到哈利身上。他说，
哈利，五年前正如我计划和希望的那样，你安然无恙的来到霍格沃茨，但并不是完全安然无恙，你受苦了。
当我把你留在你姨父姨妈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受苦，我知道这样做会注定你要经历黑暗而艰辛的失眠。
他停顿了一下，哈利没有说话。
你也许要问，而且有很好的理由来问，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些巫师家庭不能收留你？许多家庭不仅乐意这样做，而且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会感到荣幸和快乐。
我的回答是，我首要考虑的是让你生存下来。我知道你可能会比其他任何人的处境都危险。伏地魔几个小时前被打败了，但是他的那些支持者还得逍遥法外，他们都是愤怒而残暴的亡命之徒，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像伏地魔一样可怕。我需要提前几年对以后的若干年做出决定。难道会真的相信伏地魔永远消失了吗？不，我不相信。我虽然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回来，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后，但是我确信他一定会回来的。而且就我对他的了解，我也确信他在去掉你之前是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我知道伏地魔的魔法知识可能比现在任何活着的巫师都更为广博，我也知道一旦他恢复了全部魔力，恐怕就算我使用最复杂最强大的咒语都不一定能打过他。但是我也了解伏地魔的弱点在哪里，所以我决定应该用古老的魔法来保护你。他了解这种魔法，瞧不起这种魔法，而且他一贯轻视低估这种魔法，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当然是指你的母亲为了救你而舍去了生命，他给了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持久的保护，这个保护直到今天仍在你的血液里流淌，所以我信任你母亲的血统，我把它交给了她的姐姐，她唯一上次的亲人。
她不喜欢我，她没有给我这一点。
但是他收留了你，他可能是不情愿、不高兴、很勉强、抱怨地收留了你，可他毕竟接纳了你。在此过程中，他还保存了我给你所施的咒语。你母亲的牺牲使得血缘的纽带成为我能够给你的最强大的保护品。
我还是不明白，
只要你还能把有你母亲血液存在的地方称为家，在那里你就不会受到伏地魔的干扰或者是伤害。伏地魔让他的血液流了出来，但那血液仍存在于你和他姐姐的身上，他的血液成了你的避难所。只要你还称他为家，你就需要每年回去一次。同时，只要你在那里，伏地魔就无法伤害你。你的姨妈知道这一点。我把信留在了他的家门口，并在信中讲明了我对你所做的一切。他知道把你留在家里完全可以确保你在过去的15年里平安无事。
等等，等一下。
他直起身子，端坐在椅子上，注视着邓布利多。
是你送去了那封吼叫信，你告诉他要记得，那是你的声音。
我想，他也许需要被提醒一下，他曾经做出过收留你的承诺。我怀疑射红怪的袭击可能会提醒他意识到收养你是件危险的事情。
那封信确实起作用了。
是的，我的姨父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把我赶出去，但收到吼叫信后，他说我得留下来。哈利盯着地板一会儿，接着说，
但是这跟有什么关系吗？
他说不出小天狼星的名字。5年前你来到霍格沃茨，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快乐和茁壮，但还算得上健康有活力。你不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王子，而是一个在那种环境下我能够想象得出的普通孩子。直到那个时候，我的计划进行的还算不错。接着我想，你会跟我一样清楚的记得你在霍格沃茨第一年里所发生的事情。你发现自己正与伏地魔进行着面对面的较量，你奋起抵抗，表现得相当出色。这比起我对你的预期要快得多。你再一次从生死关里走了出来，不仅如此，你还拖延了他恢复魔力的时间。可以说，你打了一场真正男子汉的战斗。我为你而骄傲，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然而，在我这个缜密的计划中，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难道邓布利多的计划存在破绽吗？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朝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东播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1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